真理课程第三集卷二第28课安息日圣节安息年与喜年纲目第一大点安息日第一中点是全年一切节气的主要意义第二中点严整的休息第三中点盛会第四中点什么工都不可做第五中点是向耶和华守的第二大点圣节一中点逾越节二中点无酵节三中点初熟节四中点五旬节五中点吹号节六中点遮罪节七中点祝棚节第三大点安息年第四大点喜年第一中点喜年是由八个连续的安息年而来的第一小点是五旬节由八个第八年而成的第二小点失去产业的得归回第三小点为奴的得自由第二中点喜年的象征第一小点新约时期做神救赎之信徒的喜年 A 归回在亚当里失去的产业 B 为罪奴役的得自由第二小点千年国的喜年 A 承受在亚当里所失去的地 B 从旧造的奴役中得自由第三小点新天新地的喜年 A 承受新地为永远的产业 B 从一切奴役中得自由课文如下旧约的预表在创世纪中者可算为一系从基督做光做生命说起直到产生了一个完整蒙三一神拣选呼召变化而成为神君王的人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中者可算为第二系从神的百姓过逾越节出埃及说起直到神的百姓能与神同享安息同过圣节并一同丰满地享受神为他百姓所预定的喜年第一大点安息日安息日是每周的节期表征给蒙神救赎之人与神并彼此一同享受的安息每七日就有一日是为着安息与享受第一中点是全年一切节期的主要意义全年一切节期的主要意义就是神的子民与神并彼此一同享受安息因此每周的安息就是每年七个节期的意义每年的各个节期就像每周的安息一样乃是一个安息周期的安息可奠定每年神的百姓与神同过圣节的基础第二中点严整的休息每周的安息日乃是严整的休息不是轻率或凡俗的而是圣别神圣且重要的给神和神的子民享受这严整的休息象征出于神并同着神之真实且彻底的安息给蒙神救赎的人与神并彼此一同享受第三中点圣会何时有节期何时就有圣会圣会表征团体的享受安息不是信徒个别的乃是召会团体的在这样的聚集里我们在神面前与神并彼此一同享受神第四中点什么工都不可做在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表征不需要人的劳苦只需要人享受安息第五中点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这表征给神享受的安息蒙神救赎的人也在其中有份在一切的圣会一切的节期我们都做一件事在神面前与神并彼此一同安息第二大点圣节神所定为圣会的节期表征蒙神救赎的人聚集在一起为着神的快乐和享受与他一同过节使属民可以与神并彼此一同有份于这些节期根据利未记23章耶和华的节期每年有七个七是完满的数字 每年的七个节期乃是在神丰富的完满里。这七个节期可分为两组，头一组有四个节期，全是在一年的上半，第二组有三个节期，全是在一年的下半。就着时代的应验来说，头四个已经发生，后三个要在将来发生。第一终点，逾越节。逾越节是在一年的正月，一段时期的开始，表征基督做我们的救赎，是我们与神同享救恩的起始。逾越节这词含有逾越的意义，表征审判的神越过我们这些在罪中的罪人，并使我们享受他做宴席，得着安息与快乐。第二终点，无酵节。无酵节表征无罪的基督成为宴席，给我们在无罪的生活中来享受。无酵节紧接在逾越节之后的次日，所以这两个节期是一起的，前者是开始，后者是延续。逾越节只有一天，就是正月十四日，无酵节却持续七天，从十五日到二十一日。这持续七天的无酵节预表基督徒生活的整个期间，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期间乃是无酵节，就是无罪的节期。我们已蒙救赎脱离罪，现今这无罪的救赎主乃是信徒一生的节期。信徒的一生应当在罪以外享受安息，享受神，享受我们的救赎主。在逾越节时，我们主要的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羊羔；在无酵节时，我们主要的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的无酵饼，做我们无罪生命的供应。现今我们基督徒一生天天都靠着无罪的饼活着。第三终点，初熟节。每年的第三个节期是初熟节，这节表征复活的基督，是在复活里给我们享受的宴席。这节在逾越节之后不到三天举行，基督在逾越节被杀，然后在第三天复活。他复活的那日就是初熟节，基督是在复活里做初熟的果子。在初熟节要把一捆初熟的庄稼带给祭司，表征复活的基督连同一些旧约的圣徒被带到神面前，呈现给神做神新鲜的享受。所献的头一捆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摇在耶和华面前，这表征基督复活是叫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并蒙神悦纳。不可吃饼、烘的籽粒或馨水，只等到把一捆初熟的庄稼带来给神才可以吃。这表征复活的基督先是升到诸天之上，带着所有在他复活里所结的果子一同献上给神，做神的食物，使神满足，然后他才成为人的供应，使人满足。复活的基督，在复活里新鲜的基督，首先必须给神享受，这是初熟的果子，乃是为着神的享受。然后复活的基督成为我们与神并彼此一同的享受。第四终点，五旬节。五旬节就是第五十日的节期，从安息日的次日将摇祭的禾捆带来给神的日子算起，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这表征基督复活的七倍丰满，达到完全丰满的境地，为复活的见证担负完全的责任，由五十即十乘五这负责任的数字所表征。在五旬节要带细面加酵烤成两个饼，作为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为新的素祭。这里的细面预表初熟阶段的基督，加酵烤成两个饼预表在五旬节阶段召会的两部分，一部分是犹太的召会，一部分是外邦的召会，二者里面都有罪，由酵所预表，献给神做新素祭，使神满足。照利未记二章，素祭中不可掺酵，这里献的素祭要加酵，原因是在召会这基督身体的两部分里面仍然有罪。如行传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犯罪，六章对食物分配有怨言等。 这些饼是来自复活那日初熟之物的细面的扩增扩展。就预表而言，这指明基督成为召会，召会乃是基督的扩大。召会这基督的扩大，两部分都献上给神，做神的满足。收割地的庄稼不可割进田角，也不可拾取遗落的庄稼，要留给穷人和外人。这表征基督在五旬节复活里的恩典，还有剩余给我们这些贫穷的外邦人，使我们也能有份。我们是穷人和外人所预表的，我们的份乃是遗落的庄稼。这是神恩典中特别的一份，由马太十五章迦南妇人的事例所说明。现今我们可以享受五旬节的三一神、基督以及包罗万有的灵做我们的份，这份使我们成为基督之扩增、扩大、延展和扩展的一部分。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和五旬节这头四个节期，都是关系到食物和吃，叫神得满足。但神的心仍挂念宇宙中的穷人和外人，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也能在五旬节有份于所成就在召会身上之基督的恩典。第五终点，吹号节。吹号节表征神召聚他四散的子民，指分散的以色列人，并提醒他们，他要向他们发出这样的呼召。吹号节是在七月一日，就是下半年的开始，这表征神救赎的另一半是要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神救赎的前一半已经成全在召会身上，神救赎的另一半是要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但仍与召会有关。从五旬节召会出现的那日起，一直到吹号节，神召聚他四散的子民归回的日子为止，这期间乃是召会时代，又称为奥秘的时代。吹号节乃是严整的休息，这表征神所召聚的子民进入神真实且彻底的安息。从被掳到巴比伦算起，2600年来，犹太人是个没有安息的民族，他们因着弃绝那安息的神，就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当号筒响起，神要呼召他四散的民，那长期没有安息的民，归回他们祖宗的地上，他们就要与神一同安息，享受基督做完全且彻底的安息。对犹太人来说，那将是真正的节期。第六终点，遮罪节。第六个节期是遮罪节，遮罪日紧接在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之后，这表征人得蒙救赎的日子是接在我们吹福音的号，并人对这号所响应的悔改之后。在遮罪日，百姓要刻骨自己的魂，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表征忧伤痛悔，畏罪伤痛，并将基督当作食物献给神，使神人同得满足。按照撒迦利亚十二章，这就是主耶稣回来时犹太人所要做。七月一日是吹号节，而遮罪节是在七月十日。吹号节是在主耶稣回来时得应验，号声要召聚神四散的子民回到他们祖宗的地。主耶稣从空中降临到地上之后，犹太人要悔改忧伤并回转向神，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这将是遮罪节实际的应验。然而这节的预表在属灵一面已经完全应验在新约的信徒身上，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遮罪，用新约的说法，他已经成功了救赎。我们悔改相信并接受基督做救主时，就经历了这节，所以遮罪节有双重的应验。在属灵的一面，这节已经应验在新约信徒身上；在实际一面，这节将要应验在犹太人身上。第七终点，祝棚节。第七个节期也是最后一个节期，是祝棚节。这表征要来的千年国，是蒙神救赎的人在神旧造的一段完满的时期中与神同享时代的喜乐的福分。 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向耶和华守节七天。这七天表征祝棚节乃是一段完整的日子，将有1000年。七天之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表征在这节期中要天天将基督当作食物献给神，使神人同得满足。按照这预表，在千年国里每天都要献祭给神，以表征我们所经历的基督乃是献给神的食物，使神满足，叫我们可以与神同享安息。又在7月15日，你们收集了地的出产之后，要守耶和华的节七天，这表征千年国要在神得着他在地上所得着的庄稼之后来临。神在他永远的计划里对人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产生一般人做他的彰显，这彰显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为此神用4个时代在旧造的人身上做他新造的工作。头一个是列祖时代，第二个是律法时代，第三个是召会时代。神在这3个时代所做的，要在第4个时代，就是千年国时代得着完满的收成。因此千年国对神和他所救赎的人将是一个节期。神所救赎的两班人，就是召会和以色列国，都要在其中享受这节期。第一日，你们要拿美好之树的果子、棕树的枝子、多叶之树的枝条和溪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天。这表征基督人性长青不衰、滋润美丽丰满的光景，从蒙神救赎的子民里面活出来。树是植物生命，在预表上表征基督的人性。40节的各种树表征基督人性的各方面。基督不仅结满果子，也长满叶子，这特别显示他人性的美丽。在千年国里，所有的得胜者都活出基督人性那长青不衰、滋润美丽和丰满的光景。以上这7个节期所预表的，是从我们罪人如何得救起，描绘到我们如何进入神在旧造的时期里所预备，做神在旧造里为着新造所完成之极丰的千年国度，与神与人共同欢享神的新造工作，在神旧造的时期所完成的一切福乐。第三大点，安息年。利未记25章2-7节、18-22节说到安息年。这安息年不是一日的安息，乃是一年的安息。安息年的安息不仅是为着人，也是为着地。安息日是指基督，安息年也是指基督。基督不仅是我们一日的安息，更是我们一整年的安息。因此安息年是指基督在他的丰满里做我们的安息。我们不仅需要享受他做我们的安息日，也需要享受他做我们的安息年。他不仅是我们部分的享受，他更是我们完满的安息。安息年给我们完满的享受基督做我们与神的安息。在安息年，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表征基督是完全安息的范围，使我们可以完满的享受他做我们的安息。不可种田，也不可修整葡萄园，不可收割庄稼，也不可收取未修剪葡萄树上的果子。这表征一切纯是且全是出于恩典，人一切的工作都当绝对停止，并且地在安息时的出产要给各种人以及牲口和走兽做食物，表征对一个人不论身份如何都全是恩典。这样共同享受地的出产乃是真正的自由。为此在第6年，神吩咐他的祝福临到，使地出产够用3年的收成。这表征在基督里够用的恩典超过我们所需的3倍。安息年的这个实行就将我们引进禧年。第四大点，禧年。第一终点，禧年是由8个连续的安息年而来的。总结于禧年的50年包括8个安息年，乃是安息加上安息，是8倍的安息， 表征神给我们那连同满足的安息，极其超越洋溢的丰富。第一小点是五旬年，由八个第八年而成的。这五十年开头和末了都是第八年，期间又有六个第八年，因此这五十年中一共有八个第八年。八这数字既表征复活，这就指明禧年完全是出于复活，达到复活，在复活里并同着复活。第二小点，失去产业的得归回。神把他所救赎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经过旷野的漂流，至终进入迦南美地，然后按着神的定规，每一支派分得一份地，再按着每一支派中一族一家的分地，每人都分得一份田产。神吩咐他们，他们所得为业的地是属于神的，不可永远卖掉。一个以色列人若变穷了，卖了一些产业，他最近的亲属就要做赎主，将他所卖的赎回。若没有人为他赎回，但他自己富足起来，就可以自己赎回。倘若他没有足够的钱财赎回，就要等到禧年，地就要让出归他。在这些经节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有三个途径可以得回所失去的产业。首先，可以由他最近的亲属赎回，这是一件恩典的事。第二，他若富足起来，可以自己赎回。第三，倘若没有亲属替他赎回，他自己也无能赎回，就要等到禧年，那时所卖的产业就要自动归还他。这完全是一件恩典的事，因此禧年是神恩典非常恰切的预表。第三小点，为奴的得自由。有的以色列人把地卖光了，人是穷困，就只好卖身为奴。利未记25:39-41给我们看见，一个以色列弟兄变穷了，把自己卖给另一个弟兄，到了禧年，他和他的儿女要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产业那里去。禧年一到，所有的人都要得自由，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个人不必用钱赎回，乃是白白得回产业，得回自由。因此在第五十年，没有一个人没有地，也没有一个人受奴役，个个都有他自己的产业和他的自由，这就是恩典。所以以赛亚61:2就称禧年为耶和华的恩年。第二终点，禧年的象征。第一小点，新约时期做神救赎之信徒的禧年。4:14-30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借着宣扬恩典的禧年开始他的指示。在安息日，他在拿撒勒的会堂里读以赛亚书，宣扬主悦纳人的禧年。这悦纳人的禧年就是新约的恩典的时代，有禧年就是第五十年所预表。在这年，所有的奴仆要得自由，个人的产业要归回个人。 A 小点，归回在亚当里失去的产业。神造人的心意是要人接受他做人的产业，神造人以后将人安置在园子里，生命树跟前，园子给人居住，生命树给人吃。但是亚当没有吃生命树，反而吃了善恶之事树，而堕落失去神。他失去神，也就失去了他的产业，所以他所有的子孙住在地上都没有神，没有产业。哥罗西书1:12说，父叫我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众圣徒的份。以弗所1:14说到基业的凭据，我们既已归回神我们的份，我们就有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基业。保罗在行传26:18说到堕落的人被带回归向做他们基业的神，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下转向神，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这里神圣的基业乃是三一神自己，并他所有的、所做成的以及所要做的一切。这位三一神化身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这基督是分给众圣徒的份，做了他们的基业。 而赐给众圣徒的圣灵乃是这神圣基业的预尝、凭据和保证。我们今天在神新约的禧年里就有份于并享受这基业作为预尝，到来世和永远里还要完满地享受这基业。 B 小点，为罪奴役的自由。禧年的第二项福分是卖身为奴的人从奴役得自由。新约的启示，堕落的人已经卖身为奴，特别是做罪的奴仆。在罗马七章十四节，保罗宣告说，我是属肉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在约翰八章三十四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但是神的禧年叫堕落的罪人从罪的奴役中得释放。主说，所以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保罗也宣称，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的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已经从罪开始了。他接着又说，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按照加拉太五章一节，神的禧年也释放我们脱离律法的辖制。第二小点，千年国的禧年。 A 小点，承受在亚当里所失去的地。神造亚当时就给人权柄，要人管理全地，恢复撒旦所霸占的地，使神的国能临到这地上，神的旨意能行在地上。但亚当堕落，失去了神给人管理地的权柄。当千年国的禧年来到时，地要成为神的国，撒旦要从地上摔到无底坑里，得胜者要承受世界，就是承受亚当所失去的地，在地上与基督一同掌权。 B 小点，从旧造的奴役中得自由。亚当堕落后，一切受造之物就落在虚空之下，在腐朽与败坏的律下受奴役。我们虽然已经在我们的灵里有神圣的灵做出熟的果子，但我们的身体还未给神的生命浸透，我们的身体还是肉体，连于旧造，因此我们和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当千年国的禧年来到时，我们就要得着完满的儿子名分，就是身体得赎变化，使我们从旧约的奴役中得自由。第三小点，新天新地的禧年。禧年终极的应验是在新天新地做历代所有蒙神救赎而完全被成全之圣徒的禧年。 A 小点，承受新地为永远的产业。在勇士里，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到新地上，撒旦要被扔在火湖里，地上一切的污秽都要清除，所有赎民要在新地上做王，完全占有并拥有新地，也就是承受新地为永远的产业，管理这地直到永远。 B 小点，从一切奴役中得自由。在将来的永远里，一切的奴役都消除了，不再有咒诅，不再有黑夜，一切消极的事物包括死亡和阴间都被扔在火湖里。所有神所救赎重生变化并融化的人都从一切奴役中得自由，这是神在他新造中恩典的工作所能达到，步步上升至满至尽的极峰，由新约时期达到千年国，再有千年国达到新天新地，叫一切蒙他拣选救赎并变化的人永永远远享受他神圣的三一在他新造的工作中所显出的所事和所作。摘要如下：神的百姓得洁净后，就能与神同享安息，同过圣洁，并一同丰满地享受神为他百姓所预定的禧年。安息日是每周的节期，表征给蒙神救赎之人与神并彼此一同享受的安息，是全年一切节期的主要意义。圣洁是神所定为圣会的节期，表征蒙神救赎的人聚集在一起，为着神的快乐和享受， 与他一同过节，共赎民可以与神并彼此一同有份于这些节期。逾越节是在一年的正月，表征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使神的审判越过我们，并使我们享受他做宴席，是我们与神同享救恩的开始。无酵节表征无罪的基督成为宴席，给我们在无罪的生活中来享受。这无罪的救赎主乃是信徒一生的节期，信徒一生应当在罪以外享受安息，享受神，享受我们的救赎主。初熟节表征复活的基督是在复活里给我们享受的宴席，在复活里新鲜的基督首先必须给神享受，然后成为我们与神并彼此一同的享受。五旬节表征基督复活的七倍丰满，达到完全丰满的境地，为复活的见证担负完全的责任。五旬节所献上的两个饼预表在五旬节阶段召会的两部分，犹太和外邦。这饼是来自复活那日初熟之物的细面的扩增扩展，预表召会乃是基督的扩大。召会这基督的扩大两部分都献上给神，做神的满足。吹号节表征神召聚他四散的子民，使那长期没有安息的民归回他们祖宗的地上，他们就要与神一同安息，享受基督做完全且彻底的安息。在遮罪日，百姓要刻苦自己的魂，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表征忧伤痛悔，为罪伤痛，并将基督当作食物献给神，使神人同得满足。这是主耶稣回来时以色列人所要做的。主耶稣从空中降临到地上之后，以色列人要悔改忧伤，并回转向神，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这将是遮罪节实际的意念。祝棚节表征要来的千年国，是蒙神救赎之人在神旧造的一段完满的时期中与神同享时代的喜乐的福分。安息年乃是一整年的安息，预表基督在他的丰满里做我们与神完满的安息。安息年也为着地，表征基督是完全安息的范围。在安息年，人一切的工作都当绝对停止，对每一个人不论身份如何都纯是且全是恩典，并且在基督里这够用的恩典超过我们所需的三倍。安息年的这个实行就将我们引进禧年。禧年是由八个连续的安息年而来的，是八倍的安息，表征神给人那连同满足的安息，极其超越洋溢的丰满。禧年也是五旬年，由八个第八年而成的，指明禧年完全是出于复活，达到复活，在复活里并同着复活。在禧年，失去产业的得归回，为奴的得自由，这象征新约时期做神救赎之信徒归回亚当失去的产业，从罪的奴役中得自由，也象征千年国中得胜者要承受亚当所失去的地，从旧造的奴役中得自由。终极的意念是在新天新地中，历代所有蒙救赎而完全被成全的圣徒承受新地的永远的产业，并从一切奴役中得自由。问答如下：一、简述安息日的意义及其所表征的；二、神所定的圣会的节期共有哪七个？请简述各个节期所表征的；三、简述安息年的实行及其所预表的；四、请简述禧年是如何来的，并禧年所包含的内容；五、请简述新约时期做神救赎之信徒的禧年；六、请简述千年国的禧年；七、请简述新天新地的禧年。